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的声音听起来可能会比较沙哑一点，因为之前上礼拜我们家弟弟得了 B 流，就 B 型流感，我好像也被传染。然后后来声音就这个礼拜都是这样沙哑沙哑的。不过这有时候家人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得，另外一个人也会得，一起承担。那我们这一集要讲的主题是案重出公，这四个字怎么写？案是案情的案，重是重要的重，初呢是初一十五的初，公就是公数的公，就人字旁右边一个中共的共。案重出公的意思就是说，案情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的说法，这是第一次的说法是最重要的，所以叫案重出公。那案重出公这个词精确来讲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在一个诉讼过程当中，特别是刑案，这四个字常用在刑案。在刑案抓到被告以后或嫌疑人以后，那警察就开始问，问完以后呢，这嫌疑人就留下了第一次的说法在笔录里面。到了检察官那里说法又有不同，甚至到了法院刑事第一审又另外一种说法。在有一些案子里面，这被告说法反反复复，前后供述不一，当然已经让人家起疑。那过往实务上，以前实务上曾经有这四个字叫做案重出公，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他的意思是说，当今天一个人被抓到，特别是刑案，我们讲一般讲刑案，在警察局做第一次的笔录，就是首次的说法。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嫌疑人还没有请律师，那刚被警察抓到或刚被通知来做笔录，他还没有机会去跟证人串证，所以他讲的是最可信的。过往实务上曾经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才有这四个字。他的意思是说，等到警察问完以后呢，回去这个被告或嫌疑人越想越不对，想一想，警察问这个怎么办，我好像回答的不好，赶快再去跟其他同伙的共同被告，或者是说去找律师询问怎么去修改他的说辞。然后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版本的说法。那以前的实务认为说，既然是一开始你都还来不及跟证人串证，还来不及问律师，当时的说法应该是最可靠，还没有时间思考要怎么去避重就轻，甚至还没有跟别人串好怎么要串证。但是随着这个侦查的进度进行，从警询到后来检察官侦讯，甚至到一审开庭，这个被告对案情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明了。他知道说，原来这个检警切入的方向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被问的时候不太清楚，后来越来越了解，原来你们就是要问这个。比方说像特别一般来讲，警察问的方向，嫌疑人自己也会看，看说他到底是问哪个方向。有一些常态性的，像是那种卖毒的，他都会去了解到说，警察到底掌握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警察根本只是怀疑我，其实都还不知道我有多少毒，我的毒放在哪里等等。那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应该不至于是卖毒被警察局传唤，但是有可能会因为刑事案件，可能白领犯罪，被公司质疑有亏空公款，侵占，或者是说邻居之间有公然侮辱或诽谤这种纠纷。那在案重出公这样的定位之下，很有可能就会被认为第一次的说法比较可信。那但是这个案重出公在目前实务上是不是还有延续下来呢？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这是以前的实务，现在实务上还是这样认定吗？在过往实务确实曾经甚至到最高法院都认为说，在案发的时候当事人比较不会权衡利弊得失，受到他人干预，曾经连最高法院都认为说有这个案中出公的情形，就是说告诉下级法院说，当你看到被告或嫌疑人好几种说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抓第一次是案中出公，就是首次的这个陈述是最可信的。不过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是民国22年的时候的判例，那这个是很久以前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确实也曾经影响以前大大小小的法院。那现在实务见解开始越来越去质疑，不一定要案中出公，也就是不应该以时间点来去区分哪一次陈述比较可信。如果说整个案子里面有两三种说法，法官或检察官要做的应该是去比较这几种说法跟证据比较贴合， 好，跟证据比较贴合，而不是说反正我就抓第一次就对了，那法官这么好当，只要第一次笔录比较 可信，那这样以后这个警察局问完以后，地检署检察官或法官也不用再问了。那现在的实务大多是否定案中出供这样的情形，也就是说法院在审酌证据认定事实的时候就应该综合考量哪一种说法跟现在卷宗内的证据比较贴合，不是以时间点来去做唯一的考量，甚至说要把这个所述不一致的地方透过交互诘问，就是像我们在美剧或美国电影里面看到那种交互诘问，把它问出来，问问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前后说法不一，而不是说只要前后说法不一，那我们就暗中出供，因为一开始你都还没请律师，都还没有跟别人串证，都还没有想好怎么避重就轻，所以第一次的时间点最准，不是这样，那个法官不要喝酒了，要细细的去分析哪一种说法比较可信。那我们讲这个这一集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启发，我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是说，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而涉入一个刑事案件，不管你是主动方去提告那一方，或者是被动方是被告那一方，你一定要注意你在警局的说法，你在警局的说法最好要跟你未来侦讯的时候甚至审理的时候说的一致。那当然一定有人会说，可是我到警局之前我根本不晓得他要问我什么。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律师的价值就出现。收到警察局的传票，你可能隐约知道人家要告你什么，因为上面会有案由嘛。会有案由是公然侮辱或诽谤。那你要想一下大概应该是哪一件事情。好，那你的所述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所以你的第一次陈述即使在现在实务认为没有暗中出供这种说法，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说法如果前后矛盾不一，在法院综合去探究你的说辞可不可信的时候，前后矛盾不一本来就是会让人家认为你的所述不可信，因为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你是法官，一个人说话反反复复，他 到时候再一直去圆，一直去圆，圆的也很生硬，当然你就不会信赖他的话。那所以不管你今天的身份是告人的告诉人，刑案的告诉人，或者是被告刑事的被告，甚至是证人，证人更危险，因为证人还要卡一个伪证罪的问题，所以你在前往提告或者是被告要前往答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应该要把你的主轴都大致先想好，那不要说遇到人家问什么就先回答一个版本，到后来呢又要再去修改那个版本，修修补补。那当然诉讼是流动的，有时候确实会因为随着诉讼的进行跟证据的发现，我们会稍微去调整诉讼策略，可是你一定要有个意识是说，不要说等被起诉了才来找律师，因为坊间有一种说法是说在地检署或警察局阶段先不用请律师，反正等到如果真的被起诉了我再来找律师来救。很多时候你在警察局或者说侦查中的这种地检署的侦讯笔录里面都已经讲死了，即使你被起诉了以后再找律师，有时候律师也不好救。所以暗中出供这个观念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最高法院去提倡的标准，但是你的供述前后不一一定会对你在案件里面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找律师是什么时候要找，我认为是越快越好啦，是越快越好，这不是我们在帮律师打广告，而是说你必须要了解到说你的所述，你的诉讼对手会一直去找矛盾的地方，前后不一的地方，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是说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预设未来检察官或法官有可能会再问你一次，你的答复要一样，不要在警察面前讲一套，到侦讯的时候这个检察官面前要讲一套，到法院的时候要讲一套，那这样子对你这个人在诉讼中的表现绝对是扣分的，绝对是扣分的。那怎么样能够尽量避免在第一次陈述的时候说错，当然就是收到警察局通知的时候先找律师陪同，那甚至去之前就要先跟律师演练，就要先跟律师演练。那这个演练不是说要叫你讲假话，而是说你尽量能够针对警察讯问的过程内容都能够掌握，事先了解，那么你在回答警察的问题或 地检署检察官的问题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么担心，甚至说一时断电啊，讲出不该讲的话，因为像在警询还有侦讯的时候，原则上像这种内容答辩的内容其实是被告自己要回答的，请律师不代表可以由律师全程都帮你回答，因为像我们现在的台湾的侦查或者说警询的实务是由警察问完被告回答，好，那律师其实最后才做一个补充，好，并不是说我请律师，但问题都给律师回答，律师又不在场，好，当案发的时候不在场，律师怎么回答？律师也是听被告讲的，所以警察跟检察官，好，原则上都会问，然后由被告来回答，好，律师最后再做补充，好，那律师其实一个很大的功能是在于在开侦查庭之前或者在警询之前，好，陪同当事人，好，模拟演练，好，那把这些过程把它练熟，好，让被告去回答的时候能够好坦然的面对司法的调查，好，不要说因为一时紧张或者说搞不清楚状况讲错话，好，那所以这应该就是找律师 越早越好，好，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结论，好，不要说等到被起诉以后才要来找律师来救，很多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